各位听众，50年前爆发的文革对中国是一场浩劫，可以说是一场中国民众的集体疯狂。在文革中遭受迫害的死伤人数，至今在中国还无法进行正常调查，也无法对文革进行真正的全面反思。从社会进步角度来讲，这不利于中华民族。中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和《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当时是高中生，也亲身经历了文革10年的浩劫，请听法广对胡平先生的专访。胡平先生，您好。
您好。
文革开始的时候呢，您19岁，请您谈谈自己的文革经历，您受到了什么冲击吗？
当然，现在一般人谈到文革，那都成为10年浩劫，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文革之前的中国倒是风和日丽，一切都很好。其实在文革之前情况就已经相当的恶劣，尤其是对我个人。后来我发现，就在我的这个同龄人中，和我有共同感觉的人很多。也就是在文革前夕，我们就感到非常的压抑。你像那个时候，这个阶级斗争的调子就唱得很高。那么在学校里呢，也就非常强调你的家庭出身，像过去像我们这种好学生，从小希望能当科学家呀，这些理想呢，这一类的理想也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是受到批评的，由于当时呢，我们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因此呢，不可能对现实形成自己的一套的批判意识，所以当时就特别感到特别的迷茫。这是文革前夕就有这么一种感觉。文革爆发的时候呢，当然我还是也本着就是说，这个所谓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去参加革命，响应党的号召。另外呢，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个革命活动证明我们也是革命的，因为像我们这种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过去他就是就被打入另册，认为你们这个思想是有问题。所以当时呢，我们又都受的同样的教育，也把革命看的是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呢，当时也很希望通过积极的参加运动，证明自己的革命性。我的亲生父亲，原来呢，这个曾经是个国民党的军队的官员，后来呢，就所谓随军起义，就成了解放军。可是，在1952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呢，又被当局当成以反革命罪论处，判处了死刑。那么，这个在当时，所谓黑五类中间，就是地府反华右，就属于所谓反革命这一类。而且呢，当时有这么说，叫官管杀，就是如果你的父母有被这个关到监狱里的，或者受管制的，或者是被处死的，那么当然就更为严重，更为恶劣。所以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那我的家庭中就算是非常黑的，再加上我的亲属中又有所谓海外关系等等，当时就有同学说嘛，说都打开胡平的这个档案一看，就是半个反革命。
现在看起来觉得很可笑，但当时你还是年轻学生的时候，追求向上，肯定心理压力挺大的喽。
对呀、那当时所以我也就对当时文革之前的阶级路线就非常不满，那时候就很讲究这个家庭出身了。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不能入团，不能担任学生干部，而且那个基本上是看都不用看，你的卷子就可以打入另册，不让你考上大学。那我当然就很不服气了，我觉得这个很不公平。当时党的强调政策所谓这个重在表现，我当时自己思考，我觉得就不合适嘛，怎么能重在表现？应该全在表现嘛，只要你的表现好，那你的家庭出身好不好关系就不大嘛。可是当时呢，他就是所谓重在表现，还是要看你的出身。一般人呢，包括这些各方面领导呢，他由于对每一个人不可能有很确切的了解，出于政治上的这个宁左无右的这种倾向，他自然会把出身不好的事先你就抛到一边去，所以就造成这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家庭出身的歧视。
对，您能谈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就是像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就是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大学。在此之前呢，61年、62年那个时候呢，在50年代的时候，对家庭出身还看得还不是这么紧，当时也注意，但是当时呢还不是看得这么严，到了后来，到后来这个 62年呢是放的比较松一些，到了62年之后，这个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那么的家庭出身就看得已经就越来越紧了。
这真是一个大包袱，对于您这样追求向上的年轻人来说，您能谈谈您的亲身经历吗？就是您在文革初期的时候，学校和社会上是个什么情况？
文革爆发呢，开始我也积极的参加了这个运动了。我也和同学一样的写大字报啊，揭发批判这学校的老师啊、校长啊等等，也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尽管当时呢，这批判的这些内容和我原来自己的这些想法，有很多这个共鸣之处，因此批判的时候呢，不能不感到有些别扭。但是因为当时也觉得恐怕是自己的思想不对头，也要改造自己，所以当时还是至少表面上还是做出积极批判的姿态。可是后来呢，让我首先感到这个强烈不满的呢，就是对于这些所谓有问题的老师啊、校长啊，对他们的这个批判，马上就成了就从口诛笔伐上升为这个对他们的人身侮辱和殴打。其中的一些老师呢，还被关进这种私设的牢房，后来就称之为牛棚。那这种残暴的做法本让我非常的反感。因为我觉得，何况这种做法，即使按照当时共产党的政策，也是不符合政策的。那紧接着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对联，从北京中学生，他们写了一个对联：“老子革命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也传到了成都。在学校里呢，我们学校就举行了3天半的辩论会，其实辩论会其实就是批斗会，就是主要就批判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那在整个3天半的批判会中间呢，有3天基本上是在批判我，当时呢，当然我还不断的上台去和他们辩论去，但是整个呢，在那次批判会呢，当时给我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因为你想在当时那个年纪。我虽然很要强，但你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周围人对你的看法。当周围人都给你一个很否定的看法的时候，你的自信就受到了一种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后来你又去上山下乡，当时那个社会上是相当混乱的，是不是？
运动初期还不是特别混乱。运动初期有那个，首先是那个学校都派有工作组，后来工作组撤离了呢，还是就建立了所谓文革委员会。其实也就是由那些出身好的那些党团员的老师和一些所谓红五类他们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那个时候呢，对整个情势控制的还是相当的紧，那么后来到了10月份呢，这个中央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这个号召，把前一阶段工作组啊以及当时的那些领导人的做法呢，被扣上反动路线的帽子，认为他们压制了群众，这么一来呢。就对于原先包括我们在内的这种受压抑的这些人呢，就成了一种解放。通过这次事情之后呢，如果说在运动之初还曾经过怀着就是很这个很强的这种很纯洁的热情去积极的投入的话，尤其是在中央发出了批判反动路线号召之后，还对这个中央的路线，所谓毛主席的路线抱有着很强烈认同的话，那么自从戚本禹讲了这句话，对《出生论》这篇文章进行这么严厉的批判之后呢，那么我的这种这个疏离感就变得更强了。另外呢，在文革期间呢，我当然就属于所谓造反派，不过呢是比较另类的造反派。我老被我的那些什么战友批评为老右倾。所谓右倾呢，它主要不是指观点，而是指态度。比如说我是当然是反对保守派组织的。但是对也不赞成他们那些造反派对保守派组织采取的那种很极端的做法，另外在当时呢，这个也发生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那四川大家都知道武斗是非常严重的地方，我呢一直反对武斗，一直是主张联合等等，那么到了运动后期，工宣队、解放军队军宣队进校，成立了校革委会，紧接着就展开清理阶级队伍的这个运动。很多在运动初期给打成牛鬼蛇神的那些老师呢，重新被当成阶级敌人，被当成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又再一次受到这个虐待。我呢就被说成是替牛鬼蛇神翻案，直到1968年12月，这个 大概是21日吧，还是19日？对，毛泽东发出就是知识生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那么接受贫下中农待遇教育，全校的同学都被送到农村，所以对我的批判呢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时知青生活是什么样呢？
我们学校是在1969年3月份下乡的，也就是现在的攀枝花市的郊区。我们那个生产队有20个同学，我们算个集体户。除了参加队里的一些农活之外呢，20个人呢共同开火，共同经营我们的分给我们的自留地。大家当时那个干活都非常那个勤快，非常非常的卖力。另外呢，还这个做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说替农民看看病啊，给他们办办夜校啊，另外安装这个电线，安装这个喇叭呀、竹。因为当时大家很多人还是抱着这个思想，就是所谓接受再教育，在这个农村，这一来是这种环境本身，使我们也越来越感到这个这么沉，这个不，一方面是这么沉重的这种体力劳动，而只能换来非常少的物质收入，就是为了能吃上饭而已。对，而且呢，在这种活动中呢，我们原来学到的知识基本上没有应用的机会。由于就下了农村，你远离了当初的那种文革期间的那种政治舞台，那么对文革呢就有了一定的距离，那么有了重新的看法，就越来越觉得文革搞的那一套比起文革之前的那一套还要糟糕，还要恶劣。当时找书看，当时又因为大部分书都根本看不到，第一，当年共产党出的这些比较好的书就很少，文革以来呢绝大部分读物都被打上封资修，这个受到批判，给封存，给销毁。所以当时我们能够找到的书非常非常的少。那个时候当然你这种读书思考本身就是就有很大的风险。后来事实上就在这个我下乡的第二年，公社就组织了一场批判会，就批判我的这个资产阶级什么个人主义思想啊、反动思想啊。其中很大的一个罪名就是说我要看这么些书，乃至于当时看马克思列宁的书都被当成是种罪名，理由就是说你看马列其实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当地农村还挨了这么一顿批判。这么一来呢，对我的整个这个未来的前景就蒙上了一层非常重的一个阴影。
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北京知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也感谢乌队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